咱说了，刘瑞奇带着恒元祥到了世贸集团，一开始是顺风顺水呀。这位董事长是夸夸其谈，而且在会制上明确宣布，我们世贸集团对刘总旗下的恒元祥是全力以赴的支持，绝不干预恒元祥，反倒要支持恒元祥。哎呀，恒元祥的事情啊，刘瑞奇是惦记在心里，一听新的负责人说出这话来，感到非常感动啊。心说话，阿弥陀佛呀，我遇上明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只有这样，我的恒元祥才能发展壮大。结果事出意料之外，没过两个月，来了一位新老总，是个女同志。本来刘瑞奇是属于公司的总经理，掌管着全面的工作，一点错误都没有。这女同志来了之后，被董事会和董事长任命为老总，让刘瑞奇啊靠边站了。为啥呀？哎，我犯了什么错误了？一般的人是愤愤不平，特别是恒元祥的人，就建议刘瑞奇，你得问一问呢，为什么呢？刘瑞奇啊，始终是海纳百川，胸襟开阔呀，他反对这么做。刘瑞奇心说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那肯定这位新上任的女老总有两下子，肯定比我强，人家做一把，我做副手，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嘛。这去问面子上过不去啊，干脆算了吧。他也没问。对于人事上的是是非非，刘瑞奇是很少过心。但是咱说句良心话呀，我猜呀，刘瑞奇当时心里头也不痛快，就是海纳百川也好，这玩意儿他也别扭，不过没记在心里头，很快就把这遗忘了。使他没有想到的，这女老总一上任，马上就立下了规矩了。什么规矩啊？公司业务往来文件、生产报表、财务账目，必须由他签字生效，其他人一律靠边，包括刘瑞奇。你说这不叫受窝囊气吗？这不叫寄人篱下吗？这不是被人穿小鞋吗？背黑锅吗？刘瑞奇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但是这些事儿还不说，这女老总还真有两把刷子，明暗两手一块抓，不但是表面上揽权，对任何人都排斥，而且在暗地之中分化瓦解恒元祥的领导班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一个拉拢的对象是谁呀？是刘瑞奇的助理，这助理叫姓子名谁，因为此人还在，咱呢不便说他了啊。在封官许愿的诱惑下，还请这小伙吃过几顿饭。要说这小伙子人品不怎么样，跟随刘瑞奇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刘瑞奇啥为人他清清楚楚，但是跟吕布差不多少，见利忘义，就背叛了刘瑞奇，投靠了新主子。同时可笑的是，还在忠诚协议上签字画押。你说这个女老总有两下子吗？印制了一摞忠诚协议，你要投靠了我， 要表示效忠我，你得签字画押。这招多厉害，这位背叛者还真听话，就签字画押了。哎呀，这女老总一看这招好使，哎，就开始得寸进尺了。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要求恒元祥的人全体效忠于他，每个人都要写下忠诚协议，每个人都要签字画押。可有的人愿意卖身，有的人愿意背叛，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正人君子。这个事儿传出来之后，遭到恒元祥的人多数的反对。到了这个时候，刘瑞其实忍无可忍，是拍案而起，表示坚决反对啊。到了现在，刘瑞其仔细一想啊，我在世贸集团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我头顶上官挺大，都是虚衔，我实质上一点权力也没有，我的命根子是恒元祥，要照这样下去，我离恒元祥是越来越远了，要没有恒元祥等于要了自己的命了，干脆我写出辞职报告，我不干了。这刘瑞奇啊，下定决心之后，经过痛苦的思考，写了辞职报告了。但是写完辞职报告，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就走了，来的正大，走的光明啊，我得向全体员工有个明确的交代，我为啥要辞职，为啥我要走啊。因此刘瑞奇下了通知了，要求全体恒元祥职工代表开一次大会。消息传出去之后，有那老职工他不是代表也来参加，会议室里是人头攒动啊，大家的眼光全落到刘瑞奇身上。这天刘瑞奇心如刀绞一般走上了讲台，面对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啊，刘瑞奇不得不说了，同志们，我辞职了。我为什么要辞职，我必须向大家交代清楚，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啊。与此同时，刘瑞奇还回顾了沈莱州创建恒元祥的历史，讲述了自己与大家十几年来为恒元祥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谈到了恒元祥目前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风险，强调了自己对恒元祥的深厚感情，也解释了不得不离开恒元祥的原因。哎呀，说到动情的地方，竟无语哽咽呀，泪流满面。刘瑞奇可不是轻易掉眼泪的人呢。大家回顾了一下，这是刘瑞奇啊当众流泪的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过呀。所有的开会的人，大家唏嘘不已，一个个全都是泪流满面呢。最后刘瑞奇攥紧了拳头宣誓的大声喊道，恒元祥这个品牌是我们的先辈，是恒元祥全体员工用心血汗水和生命铸就的，谁想坐享其成夺去这个品牌，我们绝不答应。话一出口是掌声雷动啊，泪水在每个人脸上流淌，大家接着刘瑞奇的话头振臂高呼，绝不答应，我们绝不答应。恒元祥这个品牌将永远属于恒元祥人，在场的人全是这么想的。刘瑞奇被逼辞职的消息也惊动了市里的高层，有一位市领导关切地说呀， 说恒源祥这个品牌啊，不属于我们黄浦区，也不属于我们上海，而是属于全中国。实践证明，没有刘瑞奇，这个品牌是做不下去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各方开会，左讨论右讨论，终于达成了共识。当初万象集团把恒源祥及其子公司以9200万转给了新世界，就是世贸集团。现在呢，由刘瑞奇以同等的价格回购，完成股份公司的转制工作，让恒源祥独立，把刘瑞奇彻底的解放出来。你不是跟恒源祥有感情吗？你自己单独出来去领导恒源祥，这当然是刘瑞奇梦寐以求的，大家也高兴啊，可盼到达成这个协议了。可是返回来，大家想一想，刘瑞奇一年呢挣的钱不到10万块钱，这9200万这是个天文数字啊！个人拿出这么多钱收购恒源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呢、啊、上哪儿拿去？有人呢算了一笔账，说刘瑞奇这人呢太忠厚太傻呀，当初入万象的时候只作价200多万，哎，在这6年当中，正是在刘瑞奇的经营下，恒源祥才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升值至10000元呢、啊、自己把买卖做大了，自己再出高价钱买回来，简直是得不偿失啊。但没有办法呀，刘瑞奇算的账是什么？算大账不算小账，他是这么算的，现在看的这些东西都不值钱，而真正的无价之宝是恒源祥这个品牌，现在用1元买下来，将来就是10个亿百个亿的价值，这等于是一本万利，何乐而不为呀、啊？行，就这么决定了。刘瑞奇这个硬汉子，终于一锤定音。这时候正是2000年12月28号下午的2点，在国资委的办公室里坐着各方的代表。根据对方转向的意见是什么呢？第一笔恒源祥得拿出6000万来，这6000万资金要求在当日内必须得到账，否则转让无效。你说时间有多紧迫呀？还有几个小时，先得拿出6000万呢，那是钱呢，印票都恐怕都来不及呀。刘瑞奇啊，与恒源祥的命运前景难料啊，大家都为刘瑞奇捏着一把汗，这个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简直逼人太甚了。别说刘瑞奇原来只是个月薪几千块钱的国家干部，即使是魔术师大卫科巴维尔的变大火车，恐怕也变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就这样，大厅里面鸦雀无声啊，人们屏住呼吸等待这个消息。刘瑞奇抬头看了看表，现在表是下午3点嘛，4点半银行就下班，所有的账全都封了，时间太紧张了。刘瑞奇拿手机啪啪啪一口气打了6个电话，打完之后刘瑞奇把电话往那一放，点了一支烟，一口一口的是吞云吐雾。刘瑞奇给谁打的电话？自然是给铁哥们打的电话，我遇上难题了，我现在需要6000万，你们必须给我帮忙。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要求是提出来了，这些人能不能听他的话，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能不能慷慨解囊，这是个问号。尽管刘瑞奇信心十足，但在这关键的时候说实话也是没底呀，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但是刘瑞奇表面上从容镇定，一颗烟接着一颗烟，一句话也不说，面无表情。别的人啊着急呀、啊、胜过刘瑞奇呀、啊、有的都冒冷汗了。看看刘瑞奇，看看墙上的钟，看看刘瑞奇，看看墙上的钟，这时钟是一分一秒毫不留情的过去，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哎呀，人这心呢跳动都要加速了，气氛是有增无减呐。爷们，眼看银行都要下班了，人家要盘点了，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啊。看哈哈笑的人这阵高兴了，眼看快到时间了，一个电话也没回来，一分钱也没进账，这不算完了吗？刘瑞奇啊，倒霉的时候你来了，哎，还在看哈哈笑呢。正在这么个紧要关头，就听见外边一阵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刘瑞奇旗下的副经理从外边进来了，副经理叫胡文忠啊，手里举着一张汇票，这个汇票是个复印件嘛，高高兴兴进了会议室了。好消息，好消息，领导请过目。国资委的高官拿过来一看，2000万到账，这一笔就是2000万嘛。刘瑞奇长出了一口气，更充满了信心了。那些人都发愣了，心说谁呀、啊、这么慷慨大方，一下就给整了2000万呢、啊、莫非说真能出现奇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有人跑步如飞跑进来，支票到，递给刘瑞奇，刘瑞奇递给国资委的同志。总而言之，500万的、600万的、700万的、3000万的，是陆陆续续全都到了刘瑞奇手啊。有人一统计这个数字，8100万。你不是要6000万吗？给汇来了8100万，远远的超标了。说刘瑞奇乐得手舞足蹈，没有，刘瑞奇已然是从容镇定。由此可以看出刘瑞奇的人格魅力有多大，像他的铁哥们四大天王陈伯清、张家港的黄建军、江津的毛二度等人，纷纷把一笔笔巨款汇到了刘瑞奇手中。同时还有的人开车来了，把几百万的支票一交，转身开车就走。这么大的数目，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来你得给我写个收据呀、啊、这钱交给你了，你得给我个收条，一个都没有。他们干什么？他们充分相信刘瑞奇，因为刘瑞奇是条汉子，通过多年打交道知道他兔兔嘛是个钉，绝不会赖账的。这就是拿真心换来了真心呐、啊。陈伯清啊后来说了那么几句话，就代表了全体员工的心声。他说，没有刘瑞奇就没有恒源祥，没有恒源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今天我们花钱保住了恒源祥，保住了刘瑞奇，也保住了我们未来的金饭碗。这话说得多好啊！从此恒源祥将永远真正的属于刘瑞奇和他们的生死弟兄啊。 恒源祥是失而复得呀，是刘瑞奇之幸，是联合体成员之幸，也是荣县业的大幸，更是中国民族工业之幸，要这么说是绝不过分呢、啊、这才叫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大鹏展翅是翱翔万里呀、啊、刘瑞奇被彻底的解脱了，刘瑞奇可以理直气壮的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指导和领导恒源祥的发展呢、啊、大伙儿同心齐力下火龙关，这买卖能做不起来吗？所以每一天都在增长，每一天都在发展，恒源祥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人是越来越多呀，后来竟发展到五六万职工，这不是人间的奇迹吗？但是谁也没料到，到了2008年，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是席卷全球。次贷危机呀、啊，一时之间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市暴跌，失业率激增，社会是动荡不安呐、啊。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增长强劲的中国经济也遭遇到寒流的袭击，出口骤减，内需下降，市场萎缩，实体经济是首当其冲，珠三角地区率先出现了企业倒闭，民工失业高潮啊。金融危机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导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有的厂子没办法了，裁员降薪减产收缩战线，成为一些企业无奈的选择呀。企业效益出现了大面积的负增长，这就叫一叶知秋，中国企业正面临着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咱举个例子说，这跟挑门过日子差不多，人算不如天算呐、啊。计划没有变化快，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啊。要不怎么说人活这一辈子不容易呢？国家也不例外呀、啊。真是风刀双剑，百花凋零啊。可是有个例外，被誉为沪上老字号、世纪新品牌的恒源祥，却在险境中显示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买卖不但没下降，比去年还同比增长了20%。您说这事儿有多新鲜呢？真成为了疾风知劲草啊，冰雪中的一朵寒梅。很多人都不理解，都纳闷儿，这邪门不邪门？这恒源祥他不但没赔，反而还增长，跟大伙儿正好来个相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金融危机难道影响不到他？他是怎么运作的呢？这就成了大家探讨的话题呀、啊。刘瑞奇笑了，刘瑞奇的回答是，这没什么奇怪的，这是品牌的力量。经济学家则说，还有，这是恒源祥模式的功劳。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就让我们来研究和探讨一下恒源祥品牌的成长之路和恒源祥模式的结构特点吧。只有这么研究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您还记得吗？原来无锡藕塘荣县厂刘瑞奇见着了陈伯清，两个人就在餐桌上做了决定了。 刘瑞奇蘸着酒画了一条线，表示利润二一天作五。两个人同时定下了君子协定，没有任何文件形式。刘瑞奇回到上海，陈伯清扩大厂房，贷款购置机器，生产了30.5吨的产品，纷纷运到恒源祥。恒源祥那个时候那个货物堆积如山，本来想的挺好，这回新产品一上市就能发大财，我说话就能算数，结果落了一场空。后来起死回生是怎么回生的呢？这正是一阵秋雨一阵风，万物萧瑟入寒冬，风刀双剑何所惧，枝头绽放一点红。